大家平安，今天是四月五号，四月的第一个主日，感谢主让我们在圣日再次的聚在主的面前。我们透过直播，我们要来敬拜主。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敬拜，愿这个早上你自己亲自坐宝座，接受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无论在何处，我们的心都要归向你，要分别为圣给你。也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感动我们众人，透过网路，我们无论在何处，主你都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主啊，愿你这时候就按着你的应许，以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我们知道你是主，你是那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也无所不知的神。愿主你真是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愿这个早上你得到全地的敬拜，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将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那还没有正式进入我们的信息前，几件事情看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要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我们现在目前的病毒的疫情传到这个欧美情形非常的凶险啊，甚至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生命因为这个病毒而失去的生命啊。我们要迫切的为这些事来祷告，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生命权柄，就是能够为万国祷告。所以我们教会也透过能够有40天每一天的一餐的餐前我们自己或者看我们的家人都能够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来为全地特别这个疫情的情形来连锁的祷告求主来医治全地第二个我们也特别要迫切的来祷告，就是我们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古燕和冲珠姐，他们的女儿在北卡Joanna 他染疫了那我们为他祷告，求神给他身体有抵抗力，并且能够早日康复。我们迫切来为他祷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在第一线的医护工作的家人或子女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主大大的看顾保护他们像印征的女儿 Angel 台语堂的丽庄剩下的女儿Debra，还有他们的儿子 Duncan 还有我们台一堂的百祥医师倪坚Amy 以及他的女儿 Lily， 他们都在医院都在前线。所以求主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提名的，如果你知道也为他们提名祷告。最后一项就是我们为我们的教会各项的聚会现在都在预备各小组小家还有我们一些的一些各样的聚会，我们都要变成透过网络来直播，或者是透过这个线上的一些的聚会来这个适应也好，或者要进行这些聚会，我们也就是求主给同工给弟兄姐妹有智慧有耐心能够来学习这个新技能，让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团契真是毫无阻隔也甚至也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总要彼此鼓励劝勉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求主看顾。那还有一些教会的事工我们特别提一下教会的一些事工特别报告就是我们目前因为教会已经连续3-4个礼拜都没有主日崇拜也大家都被隔离，所以因为如此呢这个疫情我们停止聚会，所以教会的财务呢也比较吃紧那只说有提过来，就是教会一般平均差不多一个礼拜应该至少有5000元的美金的这个奉献收入财务才能够平衡要维持整个的教会的这些facility 这些设备等等的一些开销等等的所以呢我们请大家能够爱主努力的来奉献为主的教会摆账你可以用支票如果行你用支票，或者是你就用银行的账户都行那支票的话我们就 上面的抬头就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Arcadia 啊，你在抬头就写 EFC Arcadia 啊，地址就是225 East Life Oak Arcadia California 91006。那 bank 的话，我们就是在那个 American Continental Bank 啊，里面有一些细则，你可以把它照相起来啊。我们要用银行拨款也行哈。为主的教会，为神的家，我们祷告，我们敬拜，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到殿里去敬拜的时候，他们就献上他们的那些祭牲一样哈，把祭献上给神。这种敬拜是神喜悦的，我们求主来让我们弟兄姐妹为主的家，我们尽我们一份的力量，大家一起来看顾主给我们的这一个殿堂。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众人祷告，为主你的家祷告。我们特别纪念主在这一段时间，真是求主你特别来看顾保护，也怜悯这地。看见疫情已经传到欧洲、美国，现在正强大的在各个社区感染，许多的生命甚至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主啊，主啊，我们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安慰，也求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圣灵来提醒。主，借着这疫情，主真是让更多人因为主你自己，他们抬头仰望你。主，你也安慰，你也保护各种在这个挑战里面的这些第一线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那些在医护的单位里面，他们天天要面对这样子的疫情的这么极大的这个挑战的时候，主你也真是看顾他们，保护他们，真是用你的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亲自来给他们坚强。主，主，我们仰望你，愿你的宝血遮盖看顾。主，我们也特别为教会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主，我们也看见我们的弟兄古燕兄Sherry 姐，她的女儿在北卡你真是来用你的圣灵扶持，让乔安娜她的身心灵，主，你都让她能够经历你是赐福，你是掌权，你也是安慰，你是医治的神。主啊，主啊，你赐给他力量，赐给他帮助，更甚至在医治的事上，主，你也自己预备那完全全意的美好的机会。主啊，我们强在你面前用信心来仰望祷告你，也为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现在开始用这个网络的聚会透过媒体，透过各种的社团社交的媒体，在网络聚会，这个开始有许多的技术上的问题和这个预备。主，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耐心，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真是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你自己预备，也让我们透过如此，真是看见我们仍然是在围垒在耶稣基督里。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为教会的这些所遇到的这段停止聚会奉献财物的吃紧的事来祷告。主啊，主啊，你自己的灵感动，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真是能够经历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也愿意为神摆上，用信心爱心将当纳的真是摆在神的家。主，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爱你爱主教会的心，我们仰望你，因为知道主你是那一位帮助我们也感动我们甚至赐福我们的神。我们愿主你自己亲自带领看顾保护。谢谢主，我们仰望你，要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神的话语。今天神的话我们要来看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1-5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如果你可以，你也在你的家一起来念这段圣经短短的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1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次居尼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在美国正值这个人口普查哈啊，4月1号啊，根据美国的宪法的规定呢，美国每10年会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我想，如果你是住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家都会收到这个通知。那他这个人口普查呢，根据宪法，这个普查呢，主要就是为了要确定能够由多少人来选出国会的众议员啊。那透过这个普查，像上次10年前2010年的时候，这个普查人口普查，全美国呢人口是3,399,898人哈。那美国的这个国会众议院需要选出435位的议员，那这样平均起来，这个3亿多除以435位的话，稍微每62万人选出一个众议员，好，所以这是这个美国这个人口普查。那今天呢，我们所看的圣经刚才有提到，连续有4次讲到报名上册，报名上册讲了4次提报名上册。什么是报名上册？也就是人口普查的意思啊，表示呢这件事情呢，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人口普查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圣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为什么圣经要记述这个人口普查这件事情哈？到底当年人口普查有什么意义、什么目的？然后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个旁观世事来看这个题目，一起来思考刚才所读的这个事件，对我们今日我们面对的环境啊情况有什么样子的属灵的意义和教导。那首先我们一起看的第一个大点，在路加福音2章1节一开始他说，当那些日子，当那些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呢？紧接着我们就可以了解哈，那个时候正是罗马帝国即将成型的一个时段啊。那起初呢，罗马帝国其实是由好几个大将军呢分别一起的共同的来统治的哈。那逐渐的呢，这个权力就慢慢就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那最后就到了这个该萨啊，这个该萨对这个人的这个将军控制整个的政权哈政局。那他夺取了这个权力之后呢，罗马的这个参议会哈，就是他们有一个所谓推出来代表的那个参议会啊，就给他命名，他叫做雅古士都这个名字啊。那雅古士都他的由来哦是这样子的，本来呢，当他们参议院讨论说，那你这个该萨已经成为这个所谓的一国之君嘛哈，那我们就来想着要给你一个特别的头衔啊。那他们想说，这样吧，我们提议来用这个叫做罗马国王。那可是这个当时讨论的时候呢，这个罗马国王这个字呢被这个该萨拒绝啊，他不要这样的头衔，他不满意。那他们就说，要不然我们就称你叫做罗马的这个独裁者啊，或者是独一的控制者这样子。那他也觉得不好啊，他不喜欢。最后呢，他们终于想出了这个雅古士都这个名称啊，这个头衔。那为什么叫做雅古士都呢？因为这个雅古这个字啊，雅古这个字啊，其实它的意思是占卜官，是跟那个宗教那个占卜的那个官有关哈。古代这个政权里面那个皇室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位阶，它很有这个影响力的啊。它有点是神通过它来对这个国家的一些的这个一些左右他们的决定等等策略等等的哈。所以呢，他们觉得说这样子的话，用这个阿固这个名称哈，对他这个宗教的制裁权是有绝对的这个好处。随后呢，他们就朝这个方向来给他做这个叫做声明，这个罗马的这个帝国的这个最高统治者呢，他是具有这个神权的，也就是说他这个官位或者是他这个地位大到一个地步，几乎像神一样的哈。那神是通过他来治理整个国家。那最后他总算点头说好，那就用这个名称哈，就是该萨这个名，然后雅古士都是他的头衔。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哈，各国家的大权逐渐的开始的时候是百姓，后来就从 到来到几个大将，到最后呢就来到一个人的身上啊。这个人啊，就是一个能干而且是狡猾哈，那个足智多谋也好，他就成为一个掌握最大的这个权力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啊，罗马本来是共和的这个政体就瓦解了，那现在呢就落在取代的就是该萨雅古士都的这个皇帝，他独裁统治整个罗马帝国啊。那他可以说是当时全地球在这个地中海的北边欧洲，西边东边有这个那、这个亚洲，到南边整个的非洲欧亚非，整个他这个帝国整个由这个人，就是这个皇帝啊，这个人从主前公元前的公元前的三十年，一直到公元的十四年，整个四十四年是由他统治这个叫做罗马帝国。那为什么他要下令进行，今天我们刚才提的要进行报名上册，就是这个人口普查，原因是什么？因为当时呢罗马帝国啊，他们就后来规定每十四年他们会做这个人口普查，就是个报名上册，无论是罗马帝国本身的人或者是他们所殖民的各地方，他们需要查什么？查这个人口人丁到底有多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因为要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够借着如此知道他们要打仗的时候需要有多少人可以征兵，第二个他们要税收，他们借着这个人口普查他能够要收多少的税收，他们可以算得出来啊。所以这两个目的呢是他们为什么要人口普查的目的。可是呢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呢，也就是当时这个叙利亚省呢，也是今天我们的故事所呈现的这个地方呢，他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当兵啊这种的权利，因为被殖民啊，是殖民地，那他们只有什么，只有需要缴税的这个这种责任啊。所以这是那个课税的这个目的，在人口普查，在这个报名上册，结果每一个人都得遵照这个命令。因为这个皇上呢，他这个权力大到一个地步，他一声令下，任何人都不可以违逆。所以呢，这个命令一下去呢，啊，这个野心勃勃的皇上一发布命令之后呢，所有的全整个的罗马帝国所有人都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方去登记这个人的名称，好叫税收也好或征兵也好，可以顺利的进行。所以一个人的指令一下去，全国都动起来，乖乖的遵守，并且遵着去行。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用武力征服达到了这样子的目的。第二节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里他讲说，这是什么呢？这是居尼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我们知道路加福音记述这件事情，他呢他是一个医生哈，路加是一个医生。那他记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发挥了那个医生的本能，他写得很仔细。居尼柳啊，就是当时所谓的省长一样哈。那居尼柳做叙利亚是当时这个所谓的整个的省份哈，从这个地中海西岸那个北边一直来到南边，就是犹太地的南边，整个就是他们所控制的这个叫叙利亚省啊。那有人物的记述，有时间，然后有地点，非常的细致。这个路加呢很细致的调查了这件事情，把它记述下来，而且上帝也给他智慧与他同在啊。那他把这个耶稣诞生的这个年份清清楚楚的记录下来了。好，那圣经记录这个很多的这个历史人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看到啊。那这些东西呢都可以供后人的考察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圣经是真实性的，它是有名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的，这些都可以从历史回溯去考察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某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然后记述一些没有边际不可考察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今天反过来说，今天如果说有哪些人就这个病毒的传说这个传染来说谎的话，那他就不愿意提供可以去 调查的资料，甚至把资料销毁掉，因为可考察的资料容易露穿他的谎言啊。所以反过来就是，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清楚的记述人名、地名、时间等等的这些内容啊？为的就是让人可以明白那是真实的啊，来自于神的，来到人类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真实性。那第三、第四节讲说，那个时候啊，众人要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然后约瑟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然后上犹太地去，到大卫的城。这个上这个字，是因为犹大地呢是等于像是京城一样，所以要上，要上。如果在地理上它是下的意思，那在那里呢，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呢，按着这个当时该撒亚古士都的旨意下来，那就叫全民要去报名上册，就是为了征税。那他们也照这个命令要回到他们的老家，就是伯利恒这个地方去报名上册。那各位知道玛利亚已经到了孕期的，将即将临盆了，这个时候她行动非常的不方便，那是一段很辛苦的一段时期哈。但是呢，罗马这个独裁者一发命令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只好和他的夫婿就是约瑟呢，不顾的他身怀六甲呢，就必须要长途准备长途跋涉哈。那我们看见呢，拿撒勒一直到伯利恒哈，距离大约是有70英里。如果我们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哈，这个地图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因为我们 PowerPoint 哈有一点反射，所以那也有一点黑黑的哈。就从这个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北边就是拿撒勒哈，然后这个加利利海在这里哈。那从拿撒勒呢下来，他们没有通过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接纳这个所谓的不纯的犹太人，所以他们每一次过他的绕道，从约旦河河谷这边再绕回来，所以来到伯利恒这段路大概有70英里的一个路。如果说现在开车也好，我们坐火车坐一下就到，也不至于太辛苦。可是当年呢，并没有这些交通工具，顶多骑着驴子，如果后有人可能骑马。对呀，那个他们来讲，我甚至没有记到底是走路还是有一个驴子让这个玛利亚可以骑的。但是至少我们看见这个路途遥远之辛苦，这是圣经叙述下来给我们看的他们必须顺服这个罗马的这个独裁者，这样子的来准备回去他们原来他们所生的这个地方回到那里去做这个报名上册。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路加医生记载当时的世界局势，人面对的是一种没有办法来违背的困难的处境，哪怕是你的身体很不方便，你又不得不去面对那个情势，还是要再辛苦这个几十里的这个路途跋涉，都要回到皇帝说的你要往哪里做什么，他们是没有自由，是很困难的。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武汉这个病毒，这个新冠病毒呢，整个世界统计起来已经120万的这个确诊120万人，全世界。那当然我们美国已经30万的确诊到这一两天已经30万。所以呢，各国呢纷纷采取，甚至有的锁国，我所知道了解有40亿的人口现在是等于是没有自由可以这样出出入入的有40亿，全世界那各大城都一一的宣布这个封城我们也看见许多的甚至名人达贵大官贵族甚至明星也都无法违背这种所谓遇到的这个困难甚至有人确诊了所以在这个历史的时刻我说的历史时刻，因为全人类还没有这么过大的这个瘟疫过动了整个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权，人不得不去面对这个情势。对我们来讲，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自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不幸，怎么这么不巧遇到这个前所未有的这种环境，那甚至 被迫居家隔离啊，带来许多不便啊，又觉得有点动弹不得，连孩子们也都学校都现在都不上学了哈，公司也不让你去了哦，都要在家上班，甚至有些人失去了工作，有的人没有收入去了哈，收入就没了，生活就困难了啊，包括甚至有时候生命还面对危险，好，我们在这种危险的局势里面，弟兄姐妹们，这些局势这些情况跟当年在耶稣那个时代虽然事件不同，可是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似乎那就是一个事实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有人讲是这个世界可能活在世界就一个苦字啊，哈啊，大苦小苦中苦而已，或许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对基督来讲，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它，我们看见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就第一世纪当时的局势来讲，其实并非偶然，对我们基督来看它并非偶然。为什么是并非偶然呢？弟兄姐妹，你看从第二节到第五节，第四节到第五节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了哈。当玛利亚身孕已重，她也许在十几天或几天她就可能会生产啊，但是又不得不听从皇帝的命令，君王说你们要去回到你们的这个故居去啊，你的出生地去啊，那她必须从遥远的拿撒勒，刚才从地图看北边，然后从那里下到哈，我们圣经写上到他们的故乡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当他到了伯利恒，他的产期就到了哈，也就是在我们知道他降生在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你要知道，这个事实上就是这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记述的这个事情，早在事情发生前的700多年前，圣经就有先知来预言过了。啊，我们看见那个旧约先知书哈，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们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你看先知的弥迦就告诉我们啊，伯利恒虽然在犹大啊，这个南边的这个犹大省啊，在诸城里面看它是最小的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大城啊，它旁边有一个大城叫耶路撒冷，而伯利恒却在等于是一个好像一个小卫星城市，小小的一个城市啊，它生在那个地方，正值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其实是在卑微地方啊，他出生的环境是卑微的啊，我们从圣经看，那但是呢，是这个预言说呢，将来会有一个君王要从那里出来，他要在上帝拣选他在以色列掌权啊，这里讲到他要掌权啊，做掌权的啊，那他呢是从哪里来？说他的根源是亘古，从太初就有的啊，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说法哈，他不是说他。事实上他是从某年某月某日生在地上，而是就在永恒里面他就有的那一位哈，就这样记述了这一位。那先知这个弥赛亚告诉弥迦就告诉我们哈，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但是他将来要做王，他要掌权啊，所以呢，尽管耶稣肉身的这个父母从老远的加利利啊，这个拿撒勒。这个一个所谓的不名不经传的这个地方啊，他不住在伯利恒啊，但是呢却透过这个皇帝的一个命令，他就几十迈的这个路途，他还是来到按着这个预言呢，就来到了伯利恒，然后就降生了啊。这个时候我说的不是偶然，就是他应该会生在哪里，生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啊，怎么会被一个皇帝强迫啊，一个命令一道下来，必须辛苦的走那么远，然后来到南边的这个伯利恒，在那里降生。所以我们看见还有一件事情，就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四节说，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啊，也就是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你知道约瑟和玛利亚呢，他们的所谓的血统呢是大卫君王的后裔啊， 那先知这个预言呢，想到说他就是出自大卫的血统，这种预言呢，好几处哈，我举两个例子给我们看。一个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哈，那里讲到说，从耶西的本地发一条，耶西是谁？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哈，从他呢会画一条，那一条就是从大卫然后下来哈，下来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好，这个开始有点苗头看到了耶西的后裔，然后有一个人就是大卫。那这个呢就在这个耶利米书33章15节，你再接着看，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是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你看大卫的公义的苗，大卫就在被提起来，他那个苗裔就长起来，预言什么？预言耶稣基督要降生，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了耶稣呢，他生平预先的被记载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甚至到生前700多年前就有先知被来宣告给众人。好，那这种预言初听起来令人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而且会感觉说怎么会还写在确切的一个人的身上这样子的指的预言。好，照理讲是不可能，好像不太可能。但是呢，从这个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一件一件的许多的这个事情呢，当时的预言都应验，而且没有差错。请问各位，有谁能够画一张画像，然后后来果然那个人就生出来，你说，我想要我的孙子，然后我就画一张画像，然后将来我孩子生出来就是这个画像，不可能，就好像3000年前，谁知道孔子会降生，有就好像这个在欧美的话，在500年前有谁知道这个萨斯比亚他会出世，又或者说有许多的这个各种宗教的教主，那些教主他在出生以前也从来没有所谓他有预先有人预言他会降生这种事情，没有一个，实在是没有。可是却只有这一位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是由20几位这个先知就写成，不断的提到他的身份。那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因为耶稣是在后来，也许700也许600也许500也许400年以后才生的，他们没有见过他，可是凭着圣灵的启示和感动，他们把他细述下来，就有关这个降世的耶稣基督这个身份，他做了什么事情等等等等，各方面句式谜语淋漓尽致的记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先知啊都在不同的时候的人，年代不同，而且呢地方也不同，这些写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年代也不一样，地方他们生的地方所写的时候也不一样，包括这些事情也没有办法造假，因为他们不能互通，因为都已经过世过下一代的人了，或者过了几代的人了，然后他又出来他又提到这些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所说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姐妹们，这些预言不可能是在耶稣基督以后降生才写的，因为呢旧约先知书呢最后一卷书是在主前的450年前就完了，然后这个400多年之后呢才有新约出来。所以旧约先知和新约圣经的这些作者啊，这些使徒啊，这些门徒，是没有办法联络的，会没有办法说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怎么写这一位先知，这位耶稣基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串通，不可能在那里做这个研究，然后一起说，我们来写这一位。所以呢这些奇妙的预言成就那么长的时候竟然成就，那证明了路加医生呢他记载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事件绝非偶然，并不是偶然的。所以爱因斯坦呢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神不玩掷骰子的游戏，掷骰子就是豁然力，偶然的，巧合的，他说神不玩这个，神什么？神定规要那样，哪怕时间多长，将来都要成就，他绝对不是偶然的，他的说法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们，照样今天我们所谓的恭逢其时，我们竟然遇到了这个全世界人类以来最大的这个病毒的侵害，那么大的一个强烈的疫情， 是会是你觉得是偶然的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应该知道不是的，这绝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世人最终降生在这个伯利恒，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不是一个巧合的事情。照样的，今天我们也看见上帝他在你我的身上，他面对这个世界呀，面对他所爱的人呀，都有他的计划在那里面。所以最后我们要看的第三个大点，有一句话说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好，那这是人家在下棋的时候，让人在下棋的时候，他们会看见有在下棋那个人叫做当局者。哦，他在那里下棋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好像在那个局里面呢就遇到了困难，不知道下一桌棋要怎么下。可是在旁边呢，旁观者呢却很清，他从前盘在那里看呢，看清楚这个盘应该是怎么样子走，他应该。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观棋还在讲，哎，你要下哪里下哪里。所以有人说观棋不语真君子，有没有？旁观者清，他就会给人家指导。所以你看呢，当局者迷，当时的时候的人不明白，可是旁观者后来的人呢，或者在旁边观看的人呢，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一些翘楚或一些脉络在那里走。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事件，一个孕妇快要临盆，她竟然毫无人道的被要求必须要回到她的出生地去报名。好，这是很残忍的啊！怎么不能够等到她生完孩子之后，坐完月子之后，那再去补报呢？啊，再回去她的这个起家所谓出生地再报呢？但今天我们从旁观来看的话，我们就清楚这个罗马皇帝啊，向着他的殖民啊，显出他那个无上的这个权力的时候，却是不经意的之间在成就上帝的计划。这是我们看见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很奇妙的。原来我们的神竟然是能够用世上的君王，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一个决策等等，来成就神自己的计划。从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体会，我们能够感受到神是充满了能力，而且呢，他是掌管人类的历史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之中。那圣经旧约我们看见这些经文提醒告诉我们哈，有一个经文他告诉我们，箴言的第21章第一节，我们念这段经文哈。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句话是什么？就当时的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在做农地在耕田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浇灌他们的土地，那这个浇灌就要透过一些垄沟，那把水放下去，那放下去以后，它要水往东流，这个水就不会往西流啊，是因为它垄沟就挖这样让它流到它的田或往隔壁的田去流。这个就在讲王的心很像那垄沟的水，不是我们表面看哇这个王权力实在好大，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不管是好军坏军，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哇，不可一世。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无论怎么做，其实都在神的掌权底下在做事情。神能够叫他做的好事或坏事，都成就神要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有极大权力的君王的心，对上帝而言很像垄沟的水一样。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王只是任意妄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看到王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神在成就他的计划。哦，因为历史是掌管在神的手中，不是掌管在那一些无论是一般的王或是独裁的王，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呢，其实这种事情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也有好多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看见哈，圣经里面在以斯帖记里面有记载一个事件，当以色列人他们亡国然后被掳到波斯帝国的时候啊，当时呢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个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是他们几乎呢要被这个整个被灭族的这个危机。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就是当时呢，这个波斯王亚哈水鲁王呢，他有一个王后，这个王后叫做以斯帖啊。那以斯帖他是犹太裔的哈， 那这个他的有一个叔叔哈，这个皇后的叔叔叫做莫迪盖，那他是也是在朝门里面哈，就是那个皇宫的门哈，在那里做这个一个官哈官位。那这个波斯王也另外呢重用了一个大臣，那个大臣叫做哈曼哈。那这个哈曼这个地位很大，所以这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哈，皇帝很重用他。那但是呢，每一次哈曼呢，他要经过这个朝门的时候啊，其他的官员被规定都要跪下来拜这个哈曼，哦，向他下跪。可是呢，单单这个以斯帖的叔叔哈曼，那个莫迪改呢，他却不愿意来跪这个哈曼，因为犹太人他只有向独一的真神跪拜。好，那这个事情呢，就触怒了这个哈曼的心哦，很怀恨在心。因此呢，他就呢要设计来把这个犹太人把他消灭掉，日期还定出来，规定在当年的这个12月13号要把犹太人整个消灭掉。这个莫迪改后来知道了这个事情呢，他就请这个他的子女，就是皇后以斯帖，赶快呢去向这个亚随鲁王求情啊。那可是呢，这个以斯帖呢不敢。为什么？因为按照这个当时的在波斯帝国的皇宫里面的规定，任何人没有皇帝下诏，不能擅自的去下朝见这个国王，包括皇后都不行啊，除非王说可以，他才可以来。所以呢，怎么去呢？他去就等于是呢，又会被杀头的啊。皇帝没有招他进宫，因此呢，这个事情他就说啊。请他的叔叔啊，跟以色列人啊，跟他们同胞讲，那么禁食三天，那他自己也禁食三天。那禁食三天之后呢，他呢就说死就死吧，就啊禁食三天，当然就是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了啊，上上帝祈求。到三天之后呢，他就勇敢的来到这个皇宫哈、啊，然后来朝见皇上哈、啊。那这个事情呢，很奇妙的，就是这样子呢，他去见王的时候，王竟然就伸出他的金杖来哈，就视他没有罪，免死哈啊，而且还对他很好，跟他讲说呢，你来朝见我，你要什么呢？你要求什么呢？啊，你就是我的国的一半都给你哦，我也愿意哈。那当时呢，这个以斯帖呢，就要求说，我只希望哈，你能够带你的这个大臣呢，哈曼。啊，来到我的这个皇帝这个皇后的这个宫哈、啊，要请他这样，请他们吃宴席。那这个事情呢，短短两次哈、啊，我们看见那个以斯帖记5章2节哈、啊，说王见王后以斯帖之后啊，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哈、啊，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向他向前摸杖头哦、啊，就是说他没有罪了哈、啊。那以斯帖就说你这个。亚哈水鲁王就跟以斯帖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连续了两次，以斯帖都不敢讲，到了第三次，以斯帖才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讲什么呢？他告诉王说，求你将我的性命还有我的本族的人赐给我。那皇帝听了感到很吃惊，问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情？他才告诉国王说，这个哈曼就是你底下全国最大的权力，但是只安了你下面这个哈曼大臣，他要消灭掉犹太人，包括我皇后都在里面。王听了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就将哈曼处死，结果使得属神的百姓犹太人他们可以得以保全，生命得以保全。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件事情后来犹太人他们纪念这个日期叫做普尔节，哈，普尔节就纪念他们蒙得救，他们的禁食向神祷告蒙了哇这个国王的这个帮助哈。那你会注意到以斯帖记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字叫做耶和华的字，也没有提到任何的神的字，都没有，只是在讲到这个在异邦的一个波斯帝国，一个王，还有一个犹太人的皇后，还有犹太人的子民，这样来来往往的事情， 没有提到耶和华神，也没有提到任何的有关神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却从今天从旁观看见，原来上帝可以借着那个君王，在那个人不知道的时候，那都不是偶然的。原来神都在那里掌权的，王的心就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在神的掌权的里面。你可以从那个以斯帖记也看到同样的例子。所以有一句话说，耶稣昨日今日到永远啊，都是不改变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神，他是掌管历史的神啊，他依然掌管人类的历史啊，掌管一切，他是充满能力的。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啊。当我们遇到一切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都要仰望这一位让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这一位上帝啊，因为他，我们知道他的手中充满了能力，他是信实的啊。还有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体会到神做事绝对不是随意的，他做事是精密计划的。神是一个掌权的神啊，所以我们最后要来用这首诗歌哈，就像这个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说的哈，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神已掌权哈。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用这诗歌一起来唱，你在你的家啊，你也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哈，也是我们的奉献的诗歌。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荣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天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的
们的心要依靠你。世界凡投靠你的，我们必不惧怕；等候你的也不羞愧，因为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只在乎你。无论环境的情势多凶险，无论生活的挑战有多困顿，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你是那位引导我们一生的神，你给我们更多活着在勇敢的里面，更有信心，活得更有意义，并且在你的手中我们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求主你真是掌权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掌权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儿女的上面，掌权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活上，掌权在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是你是掌王权居所位，一切都在你自己的权柄底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今天这个敬拜如果你有感动照着刚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奉献写支票把 title 写 EFC Arcadia， 然后你可以用寄支票的，用信封寄到225 East Life Oak 那个圣经这个在我们的地收宝里面有写把这个地址填上，寄到教会，我们的同工就能够收到。我们为神的家摆上，我们爱主更深。其实透过网络的敬拜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有一个牧者他在对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规定哪怕你是在你的家里，你都不可以穿着睡衣敬拜神因为那是一个心态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来到神面前，然后我们呢梳洗干净我们带着一个圣洁清洁的身心灵然后我们穿着好，然后就在神的面前，在网络面前，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在看一个转播节目，而是来神的面前敬拜。我觉得那个态度是非常好，虽然我们不必拘泥这个形式呢，可是那个态度很重要。我们是一个敬拜，是一个奉献，敬拜是一个对神的态度神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的心是如何。如果我们愿意用这种敬拜的心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身心摆上，把我们对神的爱那个奉献摆上，神都知道的，他也要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在他面前的祈求。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对于那个尊重他的人，神也看重他。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继续。那这个礼拜我们特别提醒，有好多的小家都有在进行怎么样练习，在我们的各小家怎么样去进行，透过这个社交媒体能够网络在空中可以聚会。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耐心在我们的小家长的推动下，更多弟兄姐妹能够透过我们这个礼拜刚好是自由周，请我们就小家长同工就开始 set up 你们的联络怎么样子，在我们的个人的那个网络的这个这个联络上面，可以开始准备。下周我们就有查经罗马书查经要开始进行，那我们开始这个礼拜预备好，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在我们的各小家在空中聚会。我相信神会纪念我们这样子的用智慧，用一种勇敢和信心继续聚在一起。他要等我疫情过去的，让我们真是有更大的福音的这个更多的丰收，有更多的因为如此大爆炸。其实我也知道我们这个网络的这个播放的这个联系有一些没有来到我们的聚会的人，他们也能够被邀请透过网络，他在家，特别现在有疫情，很多人在家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也可以邀请我们这些做来纪念他们的这些朋友或我们的家人，也可以加入在我们现在这个透过网络来加入聚会这个机会。有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发现好像是最不好的情况，可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却能够看见就是神预备的最好的机会神总是会用这样子的巧妙的方式，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来成就。所以在基督来讲，我们的神是行其事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求神来继续的加添我们信心，然后我也求主呢来纪念大家在这段时间的辛苦，也巴不得我们多关心一些他的行业的里面，工作行业里面 可能这段时间呢，他的工作就停掉了哈，那甚至就开始都没有收入了哈，那家庭就开始会害怕说没有自己收入怎么办哈，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各小家哈，小家长同工，我们发挥关爱哈，透过网络的联络哈，透过信息联络他们的需要，大家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哪怕是有一些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您的邻居你知道他们有这样困难啊，收入遇到的这个难处啊，特别那一些需要透过 hour 啊工作才有收入啊，特别一些餐饮啊、交通啊这些不是定固定薪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所认识的这些慕道友，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敏感的心啊，能够把爱拨给他们。好，那我们动员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好，那一起来轮流哈关心。那我相信神让我们这些蒙爱的门徒们也能够把爱能够去带动我们周遭的关心，好，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有神的爱，因此我们爱他们。愿神祝福大家，愿你的家蒙神的祝福，你阖家平安蒙神看顾平安。